这首歌的这个，我觉得是选这首歌的比较有意义。让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神，求神你的圣灵就今天与我们同在，你就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那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你说你们该打的仗都打过了，该走的路都走过了，荣耀都归于主。求神你就与我们同在，今天让我们真的是好好领受从神来的话语。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想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感谢这个杨宇弟兄给我们开一个好头，然后杨宇弟兄给我了很多帮助啊。然后我这是第一次讲，好久没有在这站讲台啊，有什么讲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么我们这个我开始呢，先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写作背景，然后因为今天呢，我们就是只有四节课的时间讲这个四章，那么我想花点时间介绍一下这个提摩太后书啊。这个写作背景呢，OK， 保罗我们知道他被关了两次，那么第一次呢，他从这个罗马被囚释放以后呢，他很期待，那么就开始了第四次的这个布道之旅，然后他呢探望了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很多地方，那么他呢在出来以后非常的激动，在各个地方传道，积极的传道，建立教会，跟他很多的同工啊，然后工作，那么他呢到了很多很多地方，然后呢到这个哥林多，然后以弗所，然后他这个把跟那个提摩太到以弗所以后呢，把提摩太就留在以弗所的地方建立教会，然后呢为教会服侍，然后他跟提多呢又到了克里特，然后把提多呢留在那个地方。那么他在这个期间呢，他在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以后呢，他到马其顿，然后就写了这个提摩太前书，然后他把这个提多呢留在克里特以后呢，他以后写了这个提多书，这就是我们杨宇弟兄提前讲过的这个教牧书信。那么呢他呢本来有很多很多的计划，但是呢因为他在这个大概在米利都那个地方呢，然后他好像没有离开米利都呢，他就被当时的一个铜匠啊叫亚历山大，然后就控诉他，然后他就被捕了。被捕以后呢，然后他就被押解到罗马，然后下到苦狱。当时呢就是有一个罗马的皇帝呢叫黎禄，是这个罗马历史上非常残暴的一个君王。这一幅画呢就讲这个他呢就是非常的就是残害基督徒。你看这个黎禄王呢，他就把这个基督徒啊绑在这个柱子上，然后呢当火炬来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残暴的这个君王。那么这个黎禄这个君王呢，他呢说号称是非常喜欢建筑，那么他不喜欢罗马城当时的这个样子，他就一把大火把这个罗马城烧了五天五夜。后来呢，然后他就把这个罪过呢就加在基督徒的身上，加在基督徒的身上呢，然后他就以这个借口呢就是迫害了很多基督徒。那么这一张图呢就是显示这个保罗啊当时就被吓到，这个是后人就复原保罗当时被押解的这个地牢呢是非常非常的狭小，而且呢非常的封闭，黑暗潮湿啊，那肮脏。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在这个保罗，为什么我讲这些呢，就是说大家，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背景，就了解当时保罗写这卷书的当时一个心境，当时的环境怎么样。那么就说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卷书。那么当时呢，就说这卷书著书的时候呢，大概在主后65到67年间呢，在前书写后差不多2年左右，然后写。那么保罗呢，这次被关在这个罗马的剧中呢，和上一次不一样。在第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再大概看一看啊，他两次监禁的这个比较。那么在第一次下监的时候呢，是比较宽松的。那么他的受的一些迫害呢，是一些局部灵性的迫害。那么当时呢，他还可以住在自己租来的屋子里面， 那么居住条件好像还不错，那么有很多可以有很多的朋友来访问他，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呢做见证。但这一次就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尼禄王呢就非常非常的残暴，那么就说可以说是受尽了折磨，那么条件非常的恶劣，那么他呢处于一个冷暗的地牢，那么就说他是基本上是就是说是受到很多迫害。而且呢这一次呢跟上一次不一样，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呢，就是上一次呢他很有信心，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呢讲到，就是他写出来的时候他很有信心他很快就会被释放。这一次呢他呢就说感觉到他自己说马上可能要寻道，但是这个时候呢他有很多要说的话呢要做的事情没有做完，有很多推心置腹的话呢还没有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交代。而且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很快讲到这个提摩太的心情呢好像处于一个属灵光景的一个低谷，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焦急，他是想怎么样把这个就是说因为这有很重要的事情他要把这个交代给提摩太，那么他要怎么样做呢？他除了鼓励安慰劝勉，他还呢就说要教导他，就说有些最重要的事情，你可以想象这个一个人临终之前他有太多的事情要交代。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如何让这卷书呢，我们要讲到就说很有意思一卷书，因为当时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很短四章啊，然后好像在整个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好像不是很起眼，但是阅读呢就越觉得这卷书就是说可以说一个人临终之前然后呢有太多的事情要交代，如何让最短的篇幅把他最精华的东西交代给他最亲爱的属灵的儿子。那么你说你从这个角度来想象看看，那么他是怎么样写的，你越读的就越觉得有味道。那么其实这卷书呢非常的非常的简短，但是有很多非常脍炙人口，而且呢就是非常就是说传流就是说很久的一些非常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经文。那么我们看看就是说很快的看看这个，因为杨宇弟兄上次呢也讲了这幅图啊，那么我们就说有监狱书信啊，监狱书信呢大概就是说这个他是在第一次被囚的时候写了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那么现在呢他被释放以后，然后呢后来马上又被很快又被囚了以后，他写了这三卷教牧书信，那么就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然后就是提摩太后书。那么这本书呢跟前书相比呢写得更亲切，他是保罗被囚以后呢他旅途当中呢就中途就被捕，那么他自知在世就是就日子无多，那么他交代了什么些他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那么哪几件事情交代呢？他第一件事情他在神跟基督面前郑重庄严交代一件事情，就说无论世人喜不喜欢，务必要用无比忍耐把福音的真理不惜的传扬。然后他其实他警告就说我们今天那个陈长老爷、李长老爷讲这个末世，他们那些有看见的基督徒这些使徒这些先知就看见这个末世的到来，那么他警告这个基督徒啊，社会的罪恶呢会越来越甚，而且这个教会中的这个虚假教训呢会越来越猖獗。那么就说这个时候，那么尤其这个在教会传道的人或者是立志持守正道的人呢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逼迫。那么对这个，但是他就劝告这些人，他说对这些抵挡真理的人呢不要放弃努力，不要反而要就说更多的这个教导他们脱离这个魔鬼的网络。然后他说教我们要向军人、农夫、运动员学习，付出很多代价致力传这个福音。然后呢这卷书呢他也预示到以后呢会有很多很多人挑战圣经的权威，那么他里这卷书呢特别的肯定了这个圣经啊它的无误跟权威，因为是神所漠视的。那么等一下，我看看。 而且这个地方呢，我也讲了这个背景，还有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我这次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反复还有所体会，因为这个时候保罗呢好像有理由啊，就担心这个提摩太在属灵的这个光景上可能变得开始软弱，那么这对保罗来说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关切，因为提摩太呢是他的衣钵传人，需要继续他的工作，但是呢就是说在新约地方呢很多地方其实没有提到这个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关切，但这封信里面好像从有写的就是写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那比如说保罗呢劝诫他要重新点燃神赐的赐给提摩太的恩典，然后用力量用爱和明智的心态来取代恐惧，不要为保罗和主呢感到羞耻，而且愿意为这个福音受苦，坚守真理。就是说从这些看到的关键呢可以看到这个提摩太呢可能有一些当时呢其实有一些问题，而且他可能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压力跟世界的迫害下呢变得软弱，说提摩太保罗呢呼吁他要刚强，这是就是这个信的前部分的这个关键的劝诫，然后在第二部分呢他就鼓励他要这个传讲真理，这是最后一部分的主要的劝诫。那么其实你看这卷书啊，虽然说是提摩太是他亲爱的属灵儿子，这卷书从头到尾你可以看到这个他的话语里面很少的赞扬，更多的是什么劝诫，然后我看了有一个资料，他说大概有25个大概命令形式的句子，就说他是就是说你有很多重要的任务，你在这个时候不能软弱，不能后退，而且呢你要坚强，你要给他很多很多的劝诫命令啊。那么我们大概看看这个本书的大纲啊，本书的大纲然后呢开始就是从保罗书信的基本上是一个套路呢，就是说卷首问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卷书跟别的地方的问安有什么不一样，那么鼓励提摩太忠心事主传道，然后他用保罗他说个人这个受苦的经历呢来鼓励提摩太然后他讲这个基督的仆人应有的操守跟忍耐，然后他讲了这个末世的结论是第三章，最后第四章讲这个属神之神之仆的布道，就是那么我是说如果这卷书你们什么都没学到，我希望你们记到四个词，这个四个词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从那个 John MacArthur 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这本圣经呢讲那个我从那是叫四个 P 的这个词呢就叫 Perseverance of a Man of God， 就是说第一章他就讲了这个属神的人呢应该有的毅力 Perseverance， 第二个词呢就是 Patterns of a Man of God， 就是说第二章讲你是属神的人应该像什么样子，叫属神之人的模式啊，叫 Patterns of Man of God。 那么第三章呢讲到这个 The Perils of a Man of God， 属神的人呢会看到受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那个，那么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尤其是属神的人他会受到很多的危险，那么就是说 The Perils of a Man of God。 那么第四个词呢就是 The Preaching of a Man of God， 就是你在属神的人呢一定要坚持布道，所以说你什么都没有想学会，那么没有得到，希望你记住这四个词，你说哦，这四个词我知道，这就是提摩太后书就这个内容啊。好，大概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今天我们就讲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么第一章，那么就是开始卷首问安，然后呢基本上所有的保罗的书信呢他都会问安，然后问弟兄姐妹安，然后呢祝福，然后这里面然后他很有意思的时候他先来谢恩，然后他就鼓励提摩太你要眺望你的恩赐刚强站立，然后呢他给他说我不是光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啊，应该效法使徒为福音受苦，然后鼓励他坚守真道。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节一节的经文来看。 好，那么第一节呢，他就讲这个我用这个八个字，使徒之份，生命应许。那么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第一节啊，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么在我们就读这一点啊，那么就是保罗在很多地方写书信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是做使徒的，使徒的职分。那么这里呢，他用非常坚定无误的语言呢，就是语调呢来说我是做这个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么这里面呢，他说奉神旨意。那么在提摩太这个前书呢，他也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你要看英文呢，就有一点不一样。在提摩太前书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命令是 in the command of the God。这里呢，他说的是什么呢 ？In the will of the God。Command of the God 就说好像是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命令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呢 ，in the will of God 好像就是这个感觉的好像是更就是说这个包围的这个范围呢更广啊更广。那么照着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那么保罗特别强调这个，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生命的应许？其实有可能他就反思他当时的心境啊，他说可能也预计呢即将为主寻道，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特别强调生命的应许。那么什么生命的应许呢？就说是不是我们接受主，这神就把这个生命就说赏赐给我们，这是得救的事情。但这里呢不是讲得救的事情，那这里讲什么呢？就说是讲这个侍奉的事情，侍奉。那么就说在这个凶险的环境里面呢继续来服侍主，究竟是凭什么？是重要的是主呢选召了这些人，选召了你来服侍，只有主把你叫出来的时候呢，主要你怎么做他就会负责。如果不是这样呢，你走歪路，主呢是不会负你的责任的。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下面第二节，他就讲这个问安啊，问安。那么就说他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你看啊，这个地方他很多时候，你看这个保罗写书信呢很有意思，他的写书信的用词呢不是乱用啊，他很多地方呢写恩惠平安，恩惠跟平安一定在一起的，你有恩惠才有平安。那么这个但是这个地方呢他特别加了一个恩惠怜悯和平安，这个他惯用的词呢是恩惠跟平安，但是只有在这个提摩太的前后书里面啊，他特别的加差了，就是加掺了这个怜悯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他写很多书信的时候呢，很多的教会受到异端的攻击啊，那么他在这个，那么他在写信，尤其给这个我们讲这个这几卷书是教牧书信。教牧书信呢，他有很多感受，因为他知道这个教会，尤其是做牧者的人受到很多的压迫。那么呢，特别的在写信的时候呢，他就不得不以这个恩惠、怜悯、平安来问候他们。那么我刚好在看了一个资料，他就讲这个司布真呢。他就讲这个恩惠怜悯平安呢来表明呢牧者是特别需要比其他人更需要怜悯。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牧师们比其他人更需要怜悯，虽然人人都需要怜悯，但牧师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怜悯。我们也是一样，这样我因为我们若不忠心，就是比听到的人罪更大，所以啊，我要把这三样东西留给自己，恩惠怜悯平安。你们可以有恩惠与平安这两样，但我比你们中间的任何人更需要怜悯，所以我要从我主慈爱的手中得到它。尽管在我整个侍奉的过程中我有种种缺点、软弱、过失、错误，但我会信靠，不害怕。那我杨伟弟兄就最后讲这个提摩太前书，他就特别讲到这个 这个牧者就也会犯错误，那么也会受了一些软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更需要我们的爱护支持，那么更需要他们呢，就说这更需要从神来的这个怜悯。那么真的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呢，真的是要好好的爱护、尊重我们的牧者。我觉得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啊。然后保罗紧接着他就谢恩。那保罗呢，先为自己谢恩，就是说他感谢神呢，感谢哪一位神呢？就是继续我们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他很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的神。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杨永弟兄也讲过，这个清洁的良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看重的呢就是这个清洁的良心。清洁的良心的服侍呢，不是靠任何的仪文，不是靠仪式啊，而是看他的这个，这是他的这个心灵跟诚实。那么紧接着呢，保罗就讲这个，他为提摩太感谢神，而且呢，他说纪念你的眼泪。那么提摩太，这保罗这里为什么要说纪念提摩太所流的眼泪呢？那么提摩太流的什么眼泪呢？大家想一想，提摩太流什么眼泪？提摩太呢，你可以想象，就是当时呢，好像真的是你可以想象，提摩太本来年轻，然后很受到很多的压力，然后呢，他最重要的导师，他的属灵的父亲，又被下在罗马的苦狱里面。那好像是感觉到他的这个完全没有力量啊，好像是就是看不到前面的道路。那么就是说他承受太多的这个压力，很多的挣扎，但是呢他们好像是没有力量去承担环境给他的重压。那么从这里呢就看到这个，为什么讲这个比这个提摩太前书呢讲的好像更有人情味，就说这里面保罗呢真的是很担心提摩太的，他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到你，叫我满心欢喜啊，叫我满心快乐。那么穆安安，然后呢，谢完恩，他马上就进入正文。那么这里呢，他就鼓励提摩太啊，要眺望恩赐，刚强站立。那么这个你读这个这句话，我们就说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就一章第六节，那我觉得这个英文呢，就好像是更形象一点 ，kindle afresh the gift of God。那么就说保罗好像是他相信提摩太呢，信心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他相信他不会走迷路，但是呢，他还是要特别的提醒这个提摩太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把神给你的恩赐重新眺望起来。那我们讲到这个提摩太呢，他的心境呢？可能很灰心，受到很多压力，好像有惧怕的那种边缘。但是呢，保罗这个时候他就说，我要提醒你啊，神给你的恩赐呢，你不要让它熄灭，因为这是神给你的，你让它熄灭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好像是非常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情。他说呢，你神给你的，那么说神来给你这个恩赐，为什么不给别人？神选召你，差遣你，你是被召的，你是被神差遣，那么神要你负这个责任，那么你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把你的这些恩赐呢，像火一样眺望起来，火热的这个 gift of God。那么有人会有一些误解，他说，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有人就读这一段，他说。神借我手按你的恩赐，如果好像说，如果保罗是不是不按手，这个恩赐就没有呢？其实呢，这里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按手呢，是不能给人恩赐的。那么按手的一般的功用呢，是一个是表明联合啊，表明祝福。我们每次出去短宣，都有这个长子按手祝福来还有就是呢，还有一个就是表明一个交通的那个，那么这几个有几个，就进入交通呢，有一个就是说印证扶持，差遣。那么就说，经常呢，我们按手就是差遣的时候呢，就说现在你要出去服侍，你要知道呢， 你出去服事不是你一个人，就全教会都在外面后面支持你，在多方面的扶持你。那么保罗的按手呢，这里也是一个印证，印证呢就是说神给你这个恩赐，那么你呢要就是神一定会负这个责任啊，恩赐给你了你要负责任，就说你的眼睛呢不要看那个环境，环境是很环境你是控制不了的，那么你呢要眼睛要定在神的身上，眼睛定在神的身上，那神呢给你的这些灵呢是刚强仁爱谨守的，说你可以难过你可以承担不起，但是呢你不要离开神给你的这个站的地位，那么神把这个站立力量，你说你软弱的时候呢神会给你力量啊。然后紧接着下面这个他就讲这个效法基督为福音受苦。那么当时我读这一节的时候呢，就是一到一章八节，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我当时看到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就说这为什么，就说你像提摩太应该是比较属灵的年轻的牧者，他怎么会就说这保罗觉得很有点别扭，他说怎么会为主被囚的为耻，为主做见证为耻，他为什么这保罗会这么劝勉提摩太。好像是就是说你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好像是提摩太有当时有这个倾向，就说你觉得很奇怪，那么就说因为他如果是真的是灵性很好，他是真的是很有信心的人，他不应该就说为主受苦是荣耀啊，是荣耀，为主做见证是传道人应尽的本分，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呢？那么我们当时强调就是提摩太呢，是说受到一些很多的困难的处境，很多无形的压力，他呢觉得胆怯，这是人自然的一些反应。但是呢，就是说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呢又非常的密切，可能他骤然听到这个他的属灵的父亲他的 mentor 被下到苦狱里面，那他呢可能真的是有点一下很慌张，然后呢有点就说很措施的感觉。那么这个样，但是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呢主就从来没有说我们跟随主不会有难处。那么我们在查这个哥罗西书，咱们查我们就是每星期五的 Bible Study， 还有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地方，保罗反反复复的强调，你跟随主你会受到很多的迫害，你会受到很多的难处，你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啊、嗯。但是呢，就说，但是保罗呢，不是光把它停在这个地方，他说你有难处，你怎么办？保罗更多的是从不是否认这个事实，而是说你有难处，你应该怎么办？保罗跟我们说的是呢，主啊、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么主呢，看到呢，给我们。跟随主呢一定有苦难，但是不能因为有难处就不跟随主，因为难处呢我们讲到是神造就我们的一个方法。那么神的这个在路上呢是在世上呢做见证的，这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就神呢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那么主的心意是这样呢，那么我们怎么办？就是说要靠神的能力，要仰望主。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这些劝勉呢，就说是因为什么呢？保罗看见的神给我们的呢不是一个胆怯的灵，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那么这里我也觉得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也看到想到啊，就是一个灵性即使灵性很好的人呢，就他软弱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与刚信主的人还没什么差别，很多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就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彼得，当时也是这耶稣被抓以后呢，他就混在这些人当中啊，好像就是他三次不认主啊，然后他也是就说，那么还有就是那个 就在后来，在这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有从犹太来的信徒，那么就是不跟外邦的外边的使徒一起吃饭，那么彼得呢也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很多事情、很多的环境很容易让人跌倒，就是即使是我们说信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也是这样。那么有的时候这些气氛呢，无形的压力呢，往往使这些比这些逼危害逼迫呢，好像是更加厉害。那么尤其我们当今天呢，在一个这个末世的环境里面，很多时候就一个很多人不信神，那么藐视神，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些人极端的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是不敢承认是自己的基督徒。那么我觉得这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用这个环境，用这些背景来想象，那么你觉得这句话呢，实际上是蛮有道理的，蛮有道理的。那么他呢，这点，但是他保罗呢，他不是在停留在前面，他是而且重点在后面。他说他一定是点题，他就说你提摩太，你不能后退，要站住。那么眼睛呢，不要看只看环境，不要只看环境，而且要勇敢的把你的眼睛注视在神的身上，要做神的这个神的福音的见证，要做福音的见证。好，那么下面呢，这个第九节第十节这两节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两节经文呢。为什么呢？很短，但是呢，它就是说涵盖了我觉得一些福音的核心内容，福音的核心内容。好，我们第一个开始讲，看那个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然后我查了一些英文呢，叫 Holy Calling。那么这个我们讲这个Balex 他经常提到，他说经常有人问他，他说我是不是应该去读神学院呢、啊？是全时间出来服侍呢？他就是唯一的一个问题或者重要的问题，说你有没有 calling？ 这个 calling 什么样？圣召。这个圣召呢是选召，选召的意思。但这个选召呢又不跟一般的这个召呢不一样。我们以前讲这个圣召呢，讲这个中国的皇帝啊，讲这个就圣召召门，不是皇帝的这种圣旨。这里选召呢，是圣什么意思呢？圣是成圣啊，分别为圣。而且这个呼召呢，也不是像一般的罪人提出的邀请。他说，一般我们就是说布道会啊，怎么样啊举手，你这个召不是那个召，不是就是说一般的人你要得救，就相信福音得救，而是上帝呢为蒙节选的人的这个呼召他们。那么在罗马书一到七节，我觉得这个地方讲呢，就跟他这个召是很一样的，就说罗马书一到七节是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那么这个众人呢，就说来出来，你分别为圣，你是有不一样的身份，以圣召召我们啊。他说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那么这里表明神的呼召呢，是全然出于一个圣洁的动机，神的一切呢都是为这个圣洁。这个圣召的内容呢，包括呢这个得救的恩典、赏赐的恩典和将来在永世和他永远同在的恩惠啊。那么就是这个圣召，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按他的旨意和恩典。然后他讲这个圣典呢，恩典是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啊。这句话怎么理解？那我们看这个下面第十节，第十节呢，他前面部分他就解释第九节的那句话。他怎么来解释呢？这上半节他就解释第九节话，说明这个我们看啊，再读一下这个第九节，他说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那么第十节他上半节他就说，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显明出来。他说怎么解释？好像还是不太清楚。那实际上呢，这句话他说的就一个意思，他说呢，神在万古之先就定了这个恩典，说神的计划万古都没有改变，只不过我们人 不知道。我们说神是爱，神怎么爱我们？你怎么看得出来？我们人总要眼见为实，人看不到。神的爱是万古之前就有的，但是呢，神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知道呢？显现出来，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以后，他第一次显现，第一次降世，我们这个时候就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我们怎么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神就说，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就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显明怎么显明的？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为世人死，就把神的爱显明出来。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说唯有基督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的爱。基督没有来，我们是不知道神的爱的。这爱向世人这个显明出来。那么基督的降世呢，就说更具体的显明呢，这个福音不是一种空中的理论，而是神的一个具体的做法。他就是向神人世人展示他的爱。然后他紧接着讲他已经把死废去 destroy death， 借着福音把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brought life and immortality to light。 他把死已经废去。那么这地方怎么理解？就是说，所以有一天呢，死已经废去，但是呢，我们不怕，因为呢，有不坏的生命。我们有一天呢，肉身会废去，但我们还要复活。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呢，这个，就是死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重要，或者不再那么危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福音就是把永恒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那么我们知道撒旦在人的身上最大的一个权势就是借着死亡来威胁，就是借着死亡来威胁。但是如果真正有信心，有这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那么他们不再惧怕肉体的死亡，因为呢，这个死的这个毒钩啊，已经对这个人的没有什么伤害的能力。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想到这个周末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周末。但是呢，我今天还就我们家里面人说，哎呀，没想到星期三还想到陈哥，还看到祷告会看见陈哥，真的是很突然。而且我星期五的时候看见那个 Alex 提到说陈哥好像还有，我还很高兴，但没想到一下就提了，真是很突然。就神的计划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真的是很成熟的基督徒的。那个你像黄霞啊那些，他们在真的是这受病痛的折磨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这个真的是给我们做很好的见证。他们对死真的是不惧怕，他们更期待的是真的是与主真的回到天家的时候给主在一起的那种荣耀，那种快乐。真的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不能体会有的时候，但是这个，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这两节第九节第十节好像很简单，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呢其实他这两节呢是非常非常精辟的讲这个福音的核心啊，这个福音的核心。那么就说这几条，我就觉得是非常重要。第一，神的意志，什么意志呢？就这个福音呢，不是新约时期才有福音呢，神在万古之前就已经定了这个规。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也一直在都有，只不过我们人看不见。我们什么时候看得见呢？是基督来了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个神的福，这个恩典，神的恩赐，给我们的最大的恩赐就是耶稣基督。神的拯救呢，他的计划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世人。神的选召，神就说你信了主，那么 你要分别为圣，你要接受神的这个 holy calling、不是说不一定你要去做全食的，但是呢，你要过圣洁的生活。就是说，像今天那个李长老也讲，你到之后，最后，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怎么样交差？基督降世为人，道成的人，这个他的目的，让我们世人看到神的慈爱。我们不知道神爱怎么爱我们，基督耶稣来了，我们现在知道了基督的受死，那么他呢就完成了这个赎罪的这个工作，那么他的父死，这个基督圣死复活就完成了这个救恩。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你看短短的两节经文，就保罗呢书信真是这个人写东西真是不得没得说，就是从神来的，短短两节经文就是说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福音的核心呢都涵盖在里面。那么紧接呢，我们就讲这个保罗的榜样。保罗呢，他的鼓励了提摩太，他说你要为你那个把你重新点燃你从神来的恩赐。那么记住福音的核心是这样，那么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做的。保罗呢给他说，我的榜样是怎么样，我为着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那保罗呢提醒他说，我来这个我有三个使命，三种使命呢，第一是做传道的，做这福音。那么传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做福音的执事，这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讲的，就是说他来的目的是做福音的执事，做传道的工作，做广传福音。第二个目的做使徒，那么他的责任呢，做外邦人的使徒啊，然后呢做师父，那么他也是做外邦人的师父，让他们相信学习真道。那么下面他就讲，我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保罗啊，就是他当时我们讲到这个，回想一下，就是当时这个前后书这个环境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很多的人可以说是一个人，很多人都众叛亲离，他一个人在一个阴暗黑暗的地牢里面，没有人相信他，受了很多的辛苦。这个时候他的心境怎么样，这个我觉得这几句话真的是很能体会，反映出他当时与人不一样的心境。什么样的这个只有你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真正的相信我所信的是谁的人，才能写出这句话，才能写出这样的话。他被囚受苦，他说是我是为福音的使命造，他不以为耻，因为我认识了基督，因为我知道我相信的是谁。一个人越认识主，那么他就越不会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啊为羞耻。那么保罗这句话怎么体会呢，他说保罗认识基督的所作，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什么叫为我所交付他的，那么基督呢能够保全是不是说基督耶稣可能保全他的生命，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保罗说我把我的生命，我的在时间跟永恒里面都交给了主，因为就是他跟主之间呢有不可破的关系。这种亲身经历我们知道，保罗曾被提到三重天上，他跟主之间呢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他知道我信的是谁。那么我呢，我把我的生命都交给了主，我都交给了他，直到那日 the day of Christ， 这什么意思呢，到那日的时候，直到那日我跟见主面的时候，直到我的那日我站在主的面前为主给我审判我们的时候，我能够给主说，主说你做得很好，你为义献身，你做得非常好。那么直到那日， 这就是保罗写的这一个，像所以说像这个提摩太表明他的心志，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然后他就讲这个鼓励这个提摩太呢一定要固守真道。那么使徒的教导呢是这个真理的规范，他不能偏离也不能批判，就说不能与时俱进。我们经常世人讲这个东西要与时俱进，但是呢真理的东西这不是与时俱进，不能多元化，要用这个要用在基督耶稣的这个信心跟爱心里面来理解跟遵行。那么单从这个持守这方面的理解呢，就说他说你要常常守着牢牢的守着。那么基督里的这个信心跟爱心呢，不是人自己所有的，那么你相信神，你相信主，那么他就要承担我们一切的难处。那么我们里面呢就说就可能会承受很多重担，但是呢一定不要放弃从耶稣基督里来的爱，就说像用在这个基督耶稣里的爱心跟信心呢，说常常守住这个真道，常常守住这个真道，那么靠着这个主给我们的圣灵来牢牢的守着。那么总结一下，就是说他讲了这么多，那么他保罗呢就鼓励提摩太，你怎么样做一个忠心的传道人呢？首先你要明白这个救恩的真理，救神的旨意。那么这是九到十节讲了这一点。那么他又鼓励他说，你做这些事情，你首先你要真的知道你的 calling 是什么，你神所差派来，神差派你来的原因是什么？你要清楚这一点。你如果这一点都不清楚的话，你会碰到很多的压力，很多麻烦，你会很多的软弱。那么你要忠心主的这个托付，乐意为福音的缘故而受苦。那么就说他要鼓励他，就说你知道你的 calling， 那么你愿意接受这个 calling。那你要忠于职守，真的是愿意为这个主的福音受苦。因为什么呢？归根结底你做这些事情，因为你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你知道你的信仰的源泉是什么，那么你对神呢有要有这个信心和认识，那么要靠着有信心跟爱心守住神的道，靠圣灵行事这就是忠心传道人。那么有这几样榜样，最后呢，然后就是他讲了这个有很多保罗当时众叛亲离，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们，那么其中呢有包括这两个人腓吉禄和黑摩奇尼。那么但是呢他又反过来他又讲了这个同时呢又有阿里瑟佛这一家人，然后呢他们呢没有放弃他，仍然为他就是不以他的所恋为耻，来照顾他，来关心他，来在罗马的时候呢殷勤的找我，那么愿主那么知道他们那是得到主的怜悯就说有可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很多人离弃，但是同时往往在多数人都能够离弃真理的时候，往往有很少数的人能够坚持真理，能够坚持真理，那么愿意为主的这个来关心主的仆人，为主仍然能够传福音。那么这个就反映在这个任何艰难的环境里面，总是有这么小部分人，希望我们呢都能成为那一部小部分人。那么就说我前面讲的，就是说你如果就是这卷书，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最好的得着，就是什么呢？知道这个几个词，四个词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man of God， 属神之人的毅力。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好不好？一到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主，这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那保罗一生呢，他真的是经受了很多大苦大难，他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说可能遭受人难以想象的一些孤单，可以说是万分难以忍，就说非常的难以忍耐。那么他在信中呢，很多地方提到，就说他第一次被囚的时候呢，很多同工都陪伴着他，但是这次呢，只有一两个人。我们讲刚才看到这个，反正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他，同工迪马也离开他，那么提多跟格勒色也不在，这是在第四章讲的。那么只有路加在旁边，那么他迫切的需要就基督之间的爱的交通来支持他，有同工的陪伴，所以他呢特别的就是说迫切的希望提摩太能够赶快到那里去。那么他但是呢，他不但只是强调自己的痛苦苦难，他从他的信中从头到尾你可以看到，他仍然不忘他所建立的教会，在最凶险的时候呢，他更关心的是提摩太的信仰，他能不能够坚持这信仰，他知道他的时日无多，他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站起来，他鼓励我们在下一章也看到，你做属神的人你应该像什么样子，要像神的精兵，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讲神的道理。那么我们这是下一章下面几节课要讲的内容。那么就说他说鼓励他，你一定要站稳传讲神的真理，甚至牺牲自己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句就是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神，我们神你看见我们都是软弱的，知道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会走各样各样的弯路，但神你没有离弃我们，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是刚强谨守仁爱谨守的心。求神你就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真的是认识到我们信的是谁，求你就把神就把那个信心交到我们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的圣灵靠我们时时都靠着圣灵行事求神就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下一个星期真的是一切能够顺利时时的仰望交托给神。谢谢主聆听的祷告，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